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十四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十四章，今天是第25讲。让我们读启示录十四章20节。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在上一讲里，我们查考了踹在城外的意思。在启示录22章里，我们看到了神说的城门是指什么城。主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节经文与我们目前每个人的属灵景况都被限定，不再改变有关。神在拯救了所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选民以后，就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关闭了天国的门。这些选民是唯义的，圣洁的，他们要仍旧唯义，仍旧圣洁。而其余的人都是不义的，污秽的，他们就是那些陷入罪里的人。现在他们无药可救了，神已经预定了所有要得救的人，而且他已将救赎运用在了每一个选民身上。现在不再有要得救的人了，因此对于其他人来说，在审判日里是毫无怜悯的，没有指望了。那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在审判日里，书卷展开了。这就好像神展开羔羊的生命册，查看写在书上的名字，准确查遍了羔羊的生命册。神发现 这些没有得救的人，名字没有一个写在那书卷上，没有蒙拣选要得救恩的了。所有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被找着了。以色列家所有迷失的羊都已找到了，并被带到圈里。所以寻找迷失的羊的这项工作就结束了，不再需要为了找羊而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宣告神的话语了。因为该找的都找到了，其他的都不是属灵以色列的一部分，不是那些神预定要领受救恩之人的一部分。当然唯独神知道选民是谁，神确保在最终关闭天国的门之前，确认每一位选民都听到了福音并得救了。在这段上下文里，我们在启示录22:14读到，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根据英文，这节经文应该读作，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人遵守他的命令，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的唯一道路，就是他们先要得救。神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和心灵，心里纯全，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再加上有出色的能力，可以从心里遵行神的命令。那就是神已拯救之人的本性。在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灵里，有纯全圣洁的公义住在其中，总是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是从心里遵行神的命令。当然，那些没有得救之人没有那样的心，他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心里发出各种罪孽来。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总结启示录22:14，神已经拯救的那些人，即选民，已经有基督的宝血通过神的道这根牛膝草抹在了他们身上，洁净了他们一切的罪孽。这些人能从门进城，进入在上的耶路撒冷，那是天上的城，我们是那城的百姓，我们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居民。记得圣经说，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描写我们得救的时刻。虽然我们的肉身还仍然在世上，然而在神看来，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就是在上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神国的百姓，就是进了门。圣经里进了门或者进去进入这样的话，和马太福音25里新郎到了的时候童女进去所教导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圣经在马太福音25:10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记得圣经在以赛亚书26:20里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 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然后神说，他要从他的居所出来，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然后，神的百姓受到保护。在婚娶的宴席的时候，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安全的内室里面。这段时期也是神发烈怒的时候，因为未得救之人正受刑罚，直到婚娶的宴席完了，对所有未得救之人施行的属灵毁灭结束之后，然后神要彻底毁灭这个世界以及住在其上的未得救之人，并创造新天新地。已经在安全的内室中的神的百姓要被提，得到神所赐的新的复活的身体与他们的复活的灵魂相配。那时他们就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圣城。不过根据圣经，神的选民已经进入了圣城。然后启示录22章里的下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怎样知道这件事正发生在现在。因为圣经在启示录22章15节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是在讲世人。行邪术的，除了那些行法术什么的人，还会是谁？淫乱的，除了那些贪恋并犯奸淫的人，还会有谁？杀人的，除了谋杀别人性命的人，还会是谁？拜偶像的，除了向别的假神跪拜的那些人，还会是谁？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除了世人，还会有谁？这些罪孽都是描写世人的，这是指还活在罪里的未得救之人，他们是在城外。然而，那怎么可能呢？城外是指什么地方？过去，按照神学家和教会的教训，这个地方是指地狱，而别的人，也就是选民在天上。然而我们现已得知，没有一个叫地狱的地方。为此，这一定是指世界。这些说谎的、杀人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正生活在地上，因为他们在城外。只有在审判日的这段时期，才能明白这个教训。我们现在认识到，审判日是一段延长的时期，这段时期在世上铺展开，神的百姓就在这里。属灵上来说，选民在圣城里安安稳稳，可是在城外，在神国外面，还有所有这些没有得救之人活着。好了，我们回到启示录14章20节。那酒炸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炸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远有600里，英文为1600弗朗。我们已经讨论过酒炸以及踹酒炸的意思。我们还看到那城是指神的城或神的国。 得救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国的百姓。圣经在希伯来书11:10论到亚伯拉罕说，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讲到建造圣城，这和他讲到的建造房屋或建造殿宇的意思是相同，他们都是表示同一个意思的预象，都是表示救恩。神建造属天的耶路撒冷，或者如启示录21里称呼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将他的子民如同活石紧密地建造在一起。神每拯救一个人，就好像把他们加在神的城上。在整个历史上，神都在建造这城。在2011年5月21日关闭天国的门之前，他拯救了最后剩下的选民，他就结束了建造圣城的功。现在圣城完工了，神就住在其中，因为他住在每一个选民的心里面，这和神的家完工是同一个预象。圣经在希伯来书11:14-16里接着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就是那圣城，就如启示录里说，那九栅踹在城外，这是表示在选民之外，这还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在世界末日，神要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并赐给他子民新的复活的身体，然后他要将他们安放在那个新天新地里。从那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城理解成建造的工做完了。尽管现在我们作为神国的百姓，还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生活在地上，得救的人，也就是天国的居民，他们在基督里住在那圣城里，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可以说，我们住在圣城，住在那里。不过，如果我们的身体还在地上活着的话，我们还住在地上，住在这里。所以神在启示录22:14里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门是指天国的门，那就是神结束他救恩计划时所关闭的门。然后圣经在启示录22:15接着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些人是在城外。不过这里说的城外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地方，而是指在由选民组成的神的国之外。此时 2011年5月21日以后，若是某人没有得救，他们就在城外，或在天国外。圣经在希伯来书12章22到23节里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诸长子之会所在英文里是长子的会所，这是指主耶稣基督永远的教会，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长子，所以这就是我们得救后来到的地方。我们来到永生神的城邑。记得神在旧约里所说的话，这将会有助于我们明白，虽然我们还生活在地上，可是神目前却把我们看作是在城里。撒迦利亚书14章一二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强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这是指地上的耶路撒冷。要记住神是怎样区别这两个城的。圣经在加拉太书四章22到25节里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属地的耶路撒冷，或者历史上的耶路撒冷，表示众教会。然后圣经在加拉太书四章27到29节里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里神表明，现在的耶路撒冷和在上的耶路撒冷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这是指圣经中的锡安山。我们总是必须记住，神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指哪一个城。在撒迦利亚书14章2节说，我必聚集万国 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这些预言与神释放撒旦，使撒旦攻击圣徒的营，并且胜过两个见证人的这个计划协调一致等等。这还与马太福音24章15节的教导一致。那节经文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出来。这里的城是指众教会，这个耶路撒冷是指地上的众教会，因为他们被攻取了。回到撒加利亚书，圣经在撒加利亚书14章2节里接着说，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我们最初读这节经文的时候还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不过不致从城中减除的那些人是指神的选民，我们不会从天上的耶路撒冷被减除。虽然临到众教会的审判影响到我们，当时神命令我们要从众教会里出来，众教会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可是神却安慰我们说，尽管在下的耶路撒冷地方有行教会组织处在我的愤怒之下，而且已经被剪除，可是我们还是天上耶路撒冷的百姓，我们必要仍在城中，不致剪除，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神赏给我们的永生，成为神国永远的百姓。我们必须清楚，神讲到的那些人被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说的是哪一个耶路撒冷？这不是说属地的耶路撒冷众教会，而是在永生神永远的诚意的外面。换句话说，所有那些没有安然居住在基督里的人要经历神的愤怒。正如历史上神曾吩咐挪亚和他的全家进入方舟，主将他们关在方舟里头，方舟外的所有人，也就是当时世界上其他人，都处在神的愤怒下，他们被洪水毁灭了，唯独那些方舟里的人蒙拯救，免受大洪水的毁灭。这就是神使用那酒榨踹在城外的含义。我们读到与审判日和世界末日有关的事情时，经常会发现神讲到把人们丢在外面。例如在马太福音，我们读到王进来看到喜筵的宾客。马太福音22章11到12节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属灵上礼服是指蒙基督公义的遮盖，房也就是神， 进来观看赴喜筵的宾客，意思是说喜筵上一定有没有得救的人出席。我们知道审判日被比作婚娶的宴席，神进来观看宾客的时候，他没有将一切宾客都丢在外面。言下之意就是有真信徒确实穿着合适的礼服，也就是基督的公义，他们也在场，可是却有一人没有得到救恩，他身上没有基督的公义，他一切的罪没有被遮盖，所以他无言可答。然后圣经在马太福音22章13到14节里接着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段经文适用于那些表面上表现得像真信徒的人，他们从众教会里出来，自称是基督徒，自称与神的选民认同，他们滥竽充数，与神真正的子民有瓜葛，这不像麦子和稗子那么明显，因为稗子仍然留在教会里，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如今在婚娶的筵席上，王进来观看赴筵席的宾客，这向来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问题，你得救了吗？你们必须重生，没法回避，没有什么可以代替。行好行为固然不错，不过这拯救不了任何人。凡企图靠他们自己的行为与神和好的人，要处在神的愤怒之下，最终神会将他们挑出来。他已经在审判日里展开了一个严厉的试验，确保到场参加筵席的宾客被显明出来，他们是否有主耶稣的公义，是否穿着适合的礼服，一看就清楚了。一旦认出他们，就把他们丢在外面的黑暗里，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里去呢？这就仿佛他们凭借自称是信徒，与真福音和神的子民认同而在城里，可是他们却从未得救。所以在审判日里，神把他们丢在城外，与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一同处置。换句话说，他们与所有其他未得救之人一样，他们被丢在城外。城外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基督里的救恩。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凡是在城外的，就是在外面的黑暗里。这就是一旦神熄灭日月星辰的亮光之后，世界的处境。这个世界处于黑暗之中，在救恩之外，意思就是人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里，有5个是聪明，有5个是愚拙的。半夜他们都听见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 然后神在马太福音25:10说，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坐席和婚娶是同一个意思，正如马太福音22里，神是指新郎基督来了迎娶新妇，那些预备好了的人同基督进去坐席。我们可以理解为，好像他们进了圣城，进了天国。属灵上讲，人一得救的时候就进入了天国，他们被带进了属天的圣城。现在，所有那些神在创世之前决定要拯救的人，都被带进了天国。五个聪明的童女，代表所有那些蒙主赎罪的人，他们都被安全地带进来了，门就关了。这就正如挪亚和他全家被安全地带进方舟后，神就把他们关在方舟里头。审判日是2011年5月21日，这个日期与大洪水存在关联，因为这一天往前推上7000年，正好是挪亚600岁那天的2月17日。2011年5月21日，按犹太历法就是2月17日，和大洪水是同一天同一个月份。这一天正好是大洪水7000年后。神表明这是他关闭天国之门的日子，这就是所有选民被带进天国，然后天国之门关闭的日子。注意，随后渔桌的童女也来了。圣经在马太福音25:11-13里说，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们想让主给他们开门，他们在外面，他们在门外，在天国外，在神的国外面。这就是世上未得救之人进入到外边的黑暗里。因为大灾难一过，日头变黑，福音的光遍地都熄灭了，神就在那里开始刑罚地上的恶人，在他愤怒的酒榨里践踏他们。我们再查考另一处地方，在路加福音13:24说，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还记得那城的门吗？那城有个窄门，这就是唯有神才能领人通过的那个窄门。因为这个门这么窄，人凭自己不能进去，在人是不能的，可是却有一条道路，却借着神的救恩向我们开着。圣经在路加福音13:25里说，即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
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外面这个词和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里看到的城外那个词是同一个词。然后圣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接着说，
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外面这个词和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里面的城外是同一个词。现在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神在这里表达的意思，他使属灵的审判在2011年5月21日临到，他关闭了天国的门。然而有些人还坚持认为这不可能，他们坚持认为神一定还在拯救世人，他们不卑微自己，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曾向全世界宣告2011年5月21日他的救恩就要结束了，那时天国的门就关闭了。相反，他们却说，不不，由于我还在这里，这说明神一定还在拯救。他们鼓励别人和他们一同来到天国的门之前，叩门说，主啊，主啊，让我们进去。可是，当然，神不会允许，他不认识他们，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已经把他出熟的果子带进了天国。他已经将他最后的果子，也就是从大灾难中得救的许许多多的人带进了天国。他没有为他的果子预定别的时候和日期，所以他不晓得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神说，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们看见，不是用肉眼，并明白圣经教导不再有救恩，看到神的子民宣告，神已经拯救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的时候，就要哀哭切齿了。众先知包括所有神的子民，所有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得救了，都带进了天国。这就留下未得救之人在外面，那就是哀哭切齿的原因。这就是人们得知雅各得到长子的名分和祝福，而他们没有得到时，憎恨和愤怒的原因。他们就像以扫一样，决定要杀了他们的兄弟雅各。他们对雅各一样的人愤怒。
他们如此愤怒，以致不能合理的思考。这就是表现在大灾难后的这些日子，也就是审判日里的情况。我们再来读启示录14章20节。那九栅踹在城外，就有血从九栅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英文为原有1600弗朗。这是神形象化的描述收割时候的审判日。收割是指对世界的最后的属灵收割。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成，踹九栅是描写神的愤怒。在以赛亚书里，主耶稣经历神愤怒的时候被看成是踹九栅。神在耶利米哀歌1章15节里使用了同样的语言，讲到将犹大居民踹下，也是象征对众教会和会众的属灵审判。所以我们对这类与神的审判有关的语言十分熟悉。可是为什么主讲到就有血从九栅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600里，英文原有1600弗朗呢？他告诉我们这个细节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他不只说有血从九栅里流出来并被血淹没呢？为什么他提到原有1600弗朗呢？为什么他使用弗朗这个词形容血流出的距离呢？我们要试着去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完全明白，不过我们知道神在圣经里两处地方就血代表什么给出了定义。其中一处地方是在利未记17章11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我想说明一下，译作生命的这个希伯来词使特朗编号是5315。根据英文里的这节经文，这个词在另一节经文里还译成了灵魂 soul。这是同一个希伯来词，在创世纪2章7节里一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个词。创世纪2章7节里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灵魂这个词和利未记17章11节里提到的活物的生命用的是同一个词。可以说活物的灵魂，灵魂和生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最后的生命这个词在英文里也是表示灵魂的意思，也是同一个希伯来词。然后圣经在利未记17章12到14节里接着说，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 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生命这个词在十四节里使用了两次，这是同一个希伯来词。神十分强烈地将血和人的生命或灵魂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献上自己为选民赎罪的时候，他舍己舍去他的生命，他流出宝血，为了他选民一切的罪，舍去了他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的赎罪工作满足了律法对公义的要求。这个希伯来词在另一处地方也用到。圣经在申命记12章23到24节里说，只是你要心意坚定，不可吃血，因为血是生命，不可将血与肉同吃，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为什么新约《使徒行传》里早期教会聚会商议，试图给众教会定规的时候，就遵守摩西的律法的方面，他们决定保留其中的一条律法，就是禁戒吃血，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圣经在《使徒行传》15章19到20节里说，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这是引自我们刚刚读过的《利未记》和《申命记》里宣布的生命是在血中，即人不可吃血的律法，这是人不可行的事。因为血表达着这么重要的属灵含义，神想要确保血的属灵含义无论如何都不可歪曲。怎样有助于我们理解生命是在血中呢？我们回到启示录14章20节说，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谁在酒榨里呢？世上的个人被丢在酒榨里，这让我们想起约珥书3章所说的话。因为启示录14章就是对约珥书3章13节发表的评论。约珥书3章13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犯罪作恶的除了恶人还会有谁？这是指恶人，是指审判日里住在地上的未得救之人。他们被丢在酒榨中，数十亿的人处在神的愤怒之下，神正在他烈怒的大酒榨中践踏他们，象征他们生命的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绝环，原有1600弗朗。在这里我们想明白什么道理？我认为 就是血，表示恶人的生命，这是指某个时候的恶人。记得启示录19章15节里说，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这就仿佛基督在酒榨中，他狠踹地上未得救之人的生命，他们的血流出来，可是他们的人在哪里呢？他们还在酒榨里，他们的血或他们的生命却开始流出来。我认为这个画面是在描述他们的生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要持续多长时间。换句话说，1600弗朗是一个属灵数字，表示1600天，极有可能1600天就是审判日要持续的时间，或者未得救之人处在神愤怒之下要持续的时间。等到了原有1600弗朗以后，血就会停止盈溢，不会比1600弗朗还远，延长到1601弗朗。稍后我们要讨论弗朗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认为这就是血从酒榨里流出来背后表示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神暗示这血盈溢出来一直高到马的嚼环。马的嚼环所描绘的意思也不同寻常。神为什么不说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耶路撒冷或高到神的众圣徒？为什么他选马的嚼环这个词？当然，为什么血流得很远，高到马的嚼环呢？为什么告给我们原有1600弗朗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Yeah.